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重要的国际新闻，然后要连线本台记者以及专家来分析下面的题目，包括有天津绿协将设政委，还有中俄媒体合作挑战西方话语权，最后呢是维权人士的家属在华盛顿之行呼吁释放被囚的丈夫。而在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专题讨论部分，我们要来关注是今年成立40周年的中国社科院。习近平在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科院建院40周年，而信中他说呢，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被要求信党信马的研究单位，究竟拥有多少学术自由？而社科院在中共政权当中的角色又是如何？今天呢，我们将由与社科院颇有渊源的张立凡先生还有胡平先生为大家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现在是给中东带来安全稳定和和平的罕见机会，这是川普总统作为总统第一次抵达以色列进行的访问。川普在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之后的欢迎仪式上说，这个机会涉及击败恐怖主义，而且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川普历史性的从沙特阿拉伯直飞以色列，而在沙特访问期间，他星期天在利雅得发表了讲话，强调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致欢迎词的时候提到了川普的讲话，他说以色列也同样致力于和平，并且向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邻国伸出了和平之手。川普先前表示有意重启以巴的和谈，双方的和谈是在2014年破裂。川普在星期一的活动安排包括会晤以色列总理里夫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访问犹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的古城西墙，而星期二川普将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另外呢，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要求及停止发展核武的警告，于星期日再度试射了弹道导弹。日本以及韩国已经谴责朝鲜的行为。美国白宫表示，朝鲜星期天发射的是一枚中距离的弹道导弹，射程比这几个月来朝鲜发射的其他导弹还要短一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最新的核试验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
紧密协调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与韩国和美国，而且还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我们将与国际社会、美国、韩国、中国、俄罗斯共同坚决处理这一问题。
美国表示不会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川普总统称他希望先尝试外交途径。川普请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使平壤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次福克斯周日新闻的采访中表示，现在评判川普这一努力是否有效为时尚早，但安倍晋三呼吁国际社会给朝鲜施加更大压力。
北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严重警告，再次态度强硬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有一个星期。北朝鲜此举践踏了国际社会试图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
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本月初上任后对朝鲜伸出橄榄枝，但星期日韩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强硬的声明。
朝鲜今天再次发射了弹道导弹，朝鲜多次挑衅的行为与我们和国际社会希望在朝鲜半岛达成和平和无核化的愿望背道而驰。韩国政府严厉谴责朝鲜不负责任和鲁莽的行为。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朝鲜最新的火箭试验。下星期在意大利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也很可能讨论朝鲜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菲律宾星期一试图淡化处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惜与菲律宾开战的战争威胁。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丹诺星期一说，当时习近平在发出此一警告时，他是在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讨论如何避免冲突。菲律宾总统上星期五在一个电视讲话当中说，习近平警告如果马尼拉坚持执行海牙国际仲裁，中国将会开战。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去年七月的裁决认为，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相关水域的主权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南方城市达沃对发表讲话时，他说， 他对习近平说，我们打算在那里钻油，如果那里是你们的，不过呢，那是你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我可以钻油，如果那里的地下最深处那里有的话，因为那里是我们的。而习近平则回应说，我们是朋友，我们不想与你们吵架，但是如果你们坚持执意，我们将不惜开战。杜特尔特并没有说明两人这次会议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过两位领导人最近在北京的一带一路的会议期间曾经讨论过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而从去年上任以来，杜特尔特一直淡化相关的争端，并且疏远了菲律宾的传统盟友美国。他上星期五也警告说，与中国开战只会是一场大屠杀。此外，日本的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相关人士5月20号透露，中国有关部门将于今年3月在山东省以及海南省拘留6名的日本男子。而另外，根据其他的相关人士介绍，在海南省被拘留的3名男子在20到50多岁之间，被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拘留。在20号举办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到有关问题时做出了模糊的回答。他说，根据了解，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反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相关领事机构。根据共同社的报道说，中国有关部门2015年起接连以参与间谍行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拘留了日本籍男女共5人，其中4个人的法庭公审已经开始。而除了4人之外呢，中国有关部门对2016年7月拘留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在今年2月实施了正式的逮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中国人权的消息。5月15号到19号，有3名中国在押的知名人权律师的妻子，包括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江天友的妻子金变玲、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希秋的陪同之下，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并且与国务院还有白宫高级官员会面，请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压，停止对他们的丈夫实行酷刑，并且要求尽快释放他们的丈夫。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来做介绍。傅牧师您好。
你好，华先生。
是啊，请您分别介绍一下这4位太太在国会参加听证会，以及在国务院还有白宫高级官员会面的情况，他们向他们表达哪些诉求，国会议员、国务院还有白宫的官员做出哪些回应呢？
那么这次听证会呢，以及对国务院和白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拜访，主要的诉求呢是向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及美国人民直接介绍709案以及台湾 NGO 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呢，就是李明哲他在中他们在中国被失踪、被囚禁乃至被酷刑的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也特别向这一些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呢能够采取切实的行动来把这些被失踪、被囚禁甚至被酷刑的人士能够列入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部分是争取使他们尽早的获释。
是，那傅牧师，您认为呢，这一次这个4位太太的华盛顿之行，还有其他2位亲友家属李和平律师的这个妻子，还有王全章律师的妻子呢，都在中国用视频在国会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那么这对于这几位的人权律师还有李明哲的获释，会不会有多大正面的影响？
我想这个影响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我们看到当这个李和平的太太王俏玲女士提到这个李和平在他被囚禁了近2年的时间被连续的酷刑并且被以这个被高血压服药，那么甚至是每天要服，有的时候服20片的这种不明的精神类似精神控制的药物。那么这个是中方呢也在这个听证会的第二天马上就这个做出回应。 甚至释放出一个G-70709专案组的一个以医疗小组这个身份的一个刽子手但是作为医生就是说释放出一个视频变相的也在这个辩解并且是的威胁。那么金变灵女士在这个提到江天颖律师这个近日传出来的关于这个受到酷刑之后不能行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那么中方呢也很快从看守所里破天荒的释放出15秒钟左右的视频好像是显示江天颖在这个行走。那么当然已经看到江天颖有明显的这个酷刑的痕迹。那么还有像我们多次在这个会晤不管是在国会还是在跟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在礼拜五的跟白宫的川普总统特别助理的这个会谈当中，也特别提到就是709案中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音信的已经这个接近两年的这个失踪近两年的王全章律师他的遭遇呢大家也都这个非常非常的关注我相信呢就是说经过这一次不管是听证会还是一系列的这个府会的这个会谈，以及在这个跟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会晤肯定下一步会起到非常积极的效果。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那么中国政府能够真是顺应国际的这个潮流，那么遵从普世价值以及中国自己本身的法律停止酷刑立即释放。
是傅牧师，我想另外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说跟这个白宫的川普总统的助理这个会面，我们知道他自己本身自己以前曾经是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在中国做从事过这个记者工作，也受到骚扰，那他有没有对这个事情有特别的看法？
伯明呢，对，他从前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北京的记者做过8年，所以当我记者这个不管是江天勇的太太金变灵女士，还是李明宇的太太还是李明哲的太太李正宇女士提到，其实在里边被认罪被这个签字这些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哎呀，他说这个我也做过他说我在这个被囚禁这个24小时因着去这个外地采访的时候，这个被这个中国安全人员囚禁也是被迫按照安全人员的要求一字一句的记下来，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清楚中国这个这样一个 regime 这个政府呢怎样对这些被囚禁的人士实行这些被认罪这个甚至这个被上电视甚至被这个被迫否认他们在里边受到虐待和酷刑的问题。他甚至跟谢阳的太太陈桂秋教授特别说哦，这个谢阳在这个庭审当中这个被认罪甚至否认酷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说你们他出来之后你们应该特别的去赦免他并且让他自己寻求对自己的赦免。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受鼓舞的。那么这次会谈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确认就是说是川普总统就是亲自拍板来营救陈桂秋教授和他的两个女儿，当他们在这个3月2号在泰国曼谷就是说被中方和泰国政府再一次囚禁的时候，那么美国是倾尽了举国之力，可以说是来这个营救他们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第一次可以说非常清楚的确认是川普总统亲自拍板决定的。
是的，好的，感谢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修牧师对于这几位太太到国会作证的介绍。此外呢，根据微信公众号天津律协5月15号的披露，天津市目前召开了设立政治委员工作推动会，确认了在律师行业设立政委的消息，这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有分析也是认为天津律协开始信党，这凸显了中国法治的倒退。详细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天津的律师马卫来介绍。马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马律师，我想第一个请教就是说，据我们了解呢，天津律协将在各个律师事务所里面设政委这在中国是属于首创。通常来说政委一般是设在军队或警察机关当中，为什么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当中要设立政委这种党组织领导人的角色呢？
对，这个我也是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在律师事务所当中设立政治委员。
那您认为为什么他们会要设立这样一个这个政委放在这律师的事务所里面，原因是什么？
我想就是想在律师事务所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
是，那目前您所知道这个天津当地和乃至于其他中国地方的这个法律人还有律师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普遍的反应，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妥当的，不同意律师协会这样做。
那大伙儿打算接下来要怎么办吗？例如说你当然没有办法抵制他，但是你在日常的这个律师工作上你认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也可能律师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举措来让这个政委的影响变成最小呢？
现在并没有接到一个官方的正式的通知去成立政治委员，只是从新闻上有一个报道，具体他们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他天津市律协到底打算做什么，他只是释放出一个信号来。但我想即使设立这个政治委员也不应该去影响我们律师的职业及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律师职业机构的正常工作，因为律师只要依法执业就可以了。
是，所以你认为说天津律师还是会尽量的依法办事。那您认为是，请问一下中国其他省份的这个省市的律协会不会跟进这个天津律协的做法呢？
我认为是不会的。
您认为为什么他们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想在天津成立政治委员就不一定行得通。因为首先来说，你律协设立一个政治委员，那么就是没有一个权力的依据。因为律师协会的职责是律师法第46条所明确规定的，那你律师协会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去要求律师事务所去设立政治委员。其次呢，因为政治委员只是在军队中才有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军事法规才能设立政治委员，那么你律协显然是违反了这个军事法规。另外设立政治委员，那么政治委员要履行相应的职能，要有相应的经费保障，而且政治委员相当于政团级干部，那你这个经费是从哪来？如果要求律师事务所支付，那肯定是侵犯了律师事务所的财产权。如果要求律协去支付，那么律协的经费是来源于律师缴纳的会费，就等于侵犯了全体律师的财产权。如果有国家财政补贴，要有财政预算计划。另外呢，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是主任，而政委与主任的分工是什么？那个人出资设立律师事务所，难道还要听一个不出资的政治委员的吗？这样会让人感觉很荒唐，我觉得在实践中也行不通。
好的，感谢马威律师在天津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跟我们分析了这一次这个要在律师事务所里面设政委的消息。此外，最后呢，俄罗斯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也不断的在加强，双方都不满意西方媒体主宰国际舆论。两国最近在与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媒体论坛活动，在期间决定成立金砖国家电视台。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中俄媒体合作的情况。白桦你好。
姚毅好。
是这次两国要成立这个金砖电视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而他们的观众到底是谁？
对，成立这个金砖电视呢，肯定是这个两国想这个挑战西方的话语权。因为呢，俄罗斯和中国一直都认为，就是现在这个西方呢主宰这个世界舆论，所以说呢，他们两家都非常不满意。另外一个，两国在这个方面呢，在意识形态领域确实也有这个共同语言。那么呢，在当时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签协议的这个媒体总裁他说的成立这个金砖电视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介绍金砖国家。那么电视的内容呢主要由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来提供。但是如果要是仔细看一下的话呢，那么印度呢现在经济状况挺好， 但是印度呢现在抵制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而且呢印度呢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媒体都非常独立，所以说印度是否会加入到这个金砖电视当中呢很难说。另外呢巴西和这个南非呢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好，内部问题也很多，所以说这两个国家未来如何行动呢也不好说。所以说很可能呢就是这个金砖电视呢可能是这个中国同俄罗斯呢这两个国家以着这个金砖国家的名义来这个在媒体领域呢采取的一个新的行动。那么俄罗斯方面签署这个成立金砖电视这个协议的这一方面，它是这个一家俄罗斯的这个地方媒体，它的主要业务呢主要是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东部，离中国不远这么这个地区，此外呢在这个亚美尼亚呢也有一些业务它这个2014年呢刚刚开通了全国范围的这个有线电视的这个广播，那么主要从事一些娱乐方面的这个节目播出。那么他这个媒体的总裁呢，他说的6月3日呢会在他这个电视频道上呢，主要是以这个在互联网上呢进行这个试播，然后呢到这个今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开始这个24小时的这个滚动播出，主要是以这个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这种方式来播出。他说到明年的时候呢会这个在中国呢开始这个中文的这个广播。
对，白花，那我想接请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还要特别选在这个被俄罗斯拼顿的克里米亚半岛来组建这个金砖电视，选在当地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对，因为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呢国际制裁现在这个非常非常孤立，所以说呢俄罗斯为了想打破这种孤立的局面呢一直在这克里米亚呢举办这个各种这个活动，而且他特别想邀请世界上的一些国际人士呢来参加这些活动，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现在是五月份的，那么克里米亚呢是这个疗养度假地，所以说他这个旅游季节已经到了，这是第二个原因。这次活动呢是由这个俄罗斯旅游署主办的，他是主办了一个跟这个电视节目和这个纪录片有关的这么一个文化节的活动，然后在这个文化节的这个框架之内呢，他举办了这个中国同俄罗斯的这个媒体论坛的活动。当然，克里米亚现在虽然说这个旅游旺季到了，但是克里米亚这个基础设施啊非常非常落后，基本还是停留在苏联这个70年代、80年代这个水平。有一个最近发生一个非常很多俄罗斯媒体都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呢，他前几天也在这克里米亚呢举办了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带他的小女儿去克里米亚，然后呢小女儿结果被这个狗给咬伤了，但是呢他寻遍这克里米亚就找不到这个狂犬这个疫苗，后来没办法，就是说克里姆林宫呢出动这个专机把他和他小女儿呢接到这个莫斯科，所以说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克里米亚现在这个目前的状况。
是，那白浩最后很简短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中俄两国好像交往非常的密切，不过到底俄罗斯媒体是怎么看中国的，而俄罗斯的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又是怎么看中国的呢？
对，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呢现在对中国报道的这个基本都是正面新闻，可以说两国媒体之间呢他们好像达成一个一致，就是说都不说对方的坏话，只报这个好话，官方媒体的这个都说好话。其他的媒体呢当然就是说被这官方控制的不被官方控制的媒体可以说这个屈指可数，但是这些媒体呢对国际新闻对这个中国报道呢比较少。另外呢社交媒体这一块也当然完全是另外一种这个气氛，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呢很多人经常能看到，就是说报道有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扩张的担心，对中国的这个各种这个活动担心，甚至有的消息还说这个普京呢从中国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呢出卖俄罗斯的利益，比方说这签署一些这个能源协议什么的，比如说就是最近呢因为中国想在这个贝加尔湖畔设立这个瓶装水厂， 那么呢俄罗斯互联网上就发起了这个请愿签名活动，在三个星期之内呢，就是有这个三十多万人在两个这个请愿信上签名。所以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说两个官方都说这个现在这个双方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可以从另外一角度看出这个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实际的看法。
是
要应。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带来的报道。稍回来呢，我们将是进入美国之音时事搭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社科院40年，姓党姓马好幸福。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习近平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社科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在未来的政策如一带一路等等有何贡献呢？社科院也刚刚宣布成立大学以及18个智库，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潮？习近平在贺信当中说，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被要求姓党姓马的研究单位拥有多少学术自由？此外，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王松奇日前说出中国房子想拆就拆，令印度日本羡慕的雷人之语。现在这个社科院当中的专家也都是哪些人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他是曾经在社科院待过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胡平先生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此外呢，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哦，因为您自己曾经是社科院的成员，可不可以请您先说说您在社科院的经历、您离开的始末，以及这一次社科院40周年您的看法？
这个我是70年代末。进入这个社科院，当时是考进去。那么，我在那儿呢，这个正好赶上了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一个80年代。所以呢，在那个从大概79年到89年这一段来讲，我确实很受益。一个呢，这个可以自由的阅读，当时。很多这个在经过文革，我们这个知识匮乏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这个阅读大量的这个史料啊、资料啊这些，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另外呢，也认识了很多这个前辈的这个著名的学者。这样呢，也向他们学习到不少东西，所以整个80年代来讲，我觉得我在社科院啊、还是很愉快，如鱼得水。这个同事之间呢，也没有现在那种紧张的或者相互防范的这种人事关系，这些都没有，大家都比较相处的比较从容自在。那到1989年的时候，当然就这个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动荡，那么社科院也是一个重灾区。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由于六四事件呢， 我也受到审查，那么这个不但是这个省科院的什么人事部门要查我，这个公安局也要查我，那无非就是你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干了些什么。那当时呢，我正好是应邀去这个调停这些个学潮吧，所以呢这个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也曾经威胁呢，就是哎要把我给收进去，甚至于公安都有点要松手了，觉得反正这个人就这么个样子。但是社科院的这个人事部门还不撒手，所以闹的就是相互很不喜欢。我呢也就是准备好了什么牙膏毛巾肥皂，随时也准备进去，但是后来也没事儿，后来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这种相互不喜欢的状态一直持续，所以到90年代我就脱离这个社科院。我记得离开的时候，最后一次我到社科院开会，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领工资了，不发给我工资了，那是讨论法轮功问题。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这个会上还有一个发言，我就是说我认为对于这样的这个民间团体还是应该这个依法登记依法管理。但是后来大概就我们这种意见是不被采纳，于是就是采用了一种就是严厉打击的这种取缔的办法。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跟社科院打交道，当然后来很多年以后也曾经去过，那就是开一些会什么的也有。但我基本上来讲就不吃这个官饭已经是20多年，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体制内的人，甚至认为我享受什么高官厚禄，吃共产党的饭，然后到这个美国之音来砸共产党的锅。我总体上来讲，我对社科院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离开这么长时间，对社科院这几十年，我觉得一个是他说社科院40周年，我觉得这个看法不确切。社科院的历史应该从民国时代的这个十余所到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然后49年以后那是这个也是成为这个叫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是都是他们的前身。但现在这个社科院演变就已经很不像一个研究机构了。所以也有这个国外学者说我怎么看你们这个社科院像党校，党校中央党校倒像社科院，就是这个错位了，社科院变成了一个专讲马列的地方，党校呢由于80年代这个胡耀邦时代开始，它还有一些思想解放的这个传统，所以这种意味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现在来看，社科院这种前辈学者的学术的独立精神已经是退潮了，而且独立思考的学者，都受到打压，甚至有的已经退休的学者，就是你要是不低头，我们还要降低你的退休待遇，这种来以这种东西来威胁，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很早的脱离，所以现在还能无组织无纪律说点话。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呢，这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社科院前前后后的始末。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哦，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进入社科院的年代是属于比较自由思想在开放的年代，之后呢六四之后有一些转变啊，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回顾一下社科院从过去到现在经历过哪些不同的阶段，而在他的思潮方面呢又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中国社科院如果说从1977年算起的话，那到现在就是40周年，这中间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六四。我们可以说六四之前，也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谈到所谓80年代，那是一个阶段，此后呢是另一个阶段。 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呢，也可以做一些那个进一步的区分。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又看成一个和江湖有些不同的这么一个时代。嗯，那么在80年代呢，中国社科院那个草创初期，当时还是扮演了比较积极的角色啊。当时第一，它吸收了相当一批当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就是有成就的一些人才。另外，在当时的这个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由化运动中扮演了都很重要的角色。嗯，不管是关于讨论这个真理实践权、真理标准呢，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呢。其中特别值得提的就是所谓马列所，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这个所的第一任所长是余光远，第二任呢是苏绍志。那么这个所呢，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觉得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像苏绍志先生在78年、79年的时候，他和冯兰瑞就写文章谈到这个社会主义阶段论。这也就是后来中共在13大所采纳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当初呢，苏绍志他们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还曾经受到过批判。另外呢，还有马列说的，像这个张显阳，还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言论自由等等。所以当时我都开玩笑，我说社科院的其他所是业余的反马列，马列所是专业反马列。因为当时这个研究所都要突破，也就是马列主义对这个理论研究的这个束缚，那么别的所呢，你有些问题你会触及到马列，免不了要去批评一番；有些问题呢，你触及不到马列，所以你还不用去批评。而马列所既然是以研究马列为它的主题，所以到头也成了所谓专业的反马列。后来我看到邓丽群一篇讲话，他还在提这个看法，他说马列所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那么从这个称呼中你可以看出，当年这个马列所在这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89民运中，这个社科院的很多研究人员，包括中年的、青年的以及老年的啊，都很有积极的参与，成了所谓这个89民运的一个所谓重灾区啊。那位这是80年代。另外在80年代中间呢，像他一些新成立的政治学所呀，那当时严家淇先生担任的第一任所长，也提出了很多主张，包括这个废除这个领导这个职务终身制，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改革呢，大家都知道它起了相当的作用等等啊。到了64之后，那我觉得情况就发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那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人被这个被开除，就被或者是被迫离开了社科院。另外社科院言论呢控制的更严密。但是在初期呢，在江时代的初期，那个时候当然也是由于当局他是这个惊魂未定啊，那么对于这些学者们呢，只要你是做学问，在书斋里你不上街不签名啊，那么他在对你研究学问方面这个限制呢还不算太严厉。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在90年代啊，这个初期呢，那个社科院也还是其中的一些人扮演了就很积极的一些角色，包括像张立凡先生啊，他们近代史所一些研究历史的那个一些学者，对当代历史的这个，特别是被过去毛时代所歪曲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些澄清。另外像政治学所呀，像哲学所，像什么刘军宁先生啊、徐幼余先生啊，他们这个阐发自由主义，还有这个经济学所方面，都这些方面都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整个情况呢，但是每下愈况啊。到了这个，我想到了这个，到了习时代，这个情况就更为恶劣，就控制得更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在社科院、中国社科院里怎么样，还有什么人发出一些真正又能够触及到现实，又这个说真话、有真知灼见的这么一些东西了。它越来越变得像这个，为了这个，就像张立凡先生所谈的，成了一个党校，成了一个为当局这个政策方针做辩护的这么一个工具。你从这次习近平亲自发贺信给社科院这个来看，表面上是表明当局对中国社科院这个机构更加重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还是突出将习近平的个人地位，突出习近平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 无处不在的领导，就像他要挂那么多小组长一样，他突出这么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信里头，我们也知道他强调这个中国社科院是个思想库。那么这个定位其实和中国社科院成立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前中国社科院成立的时候，主要还是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智库我们知道，智库它主要是面对现实，它要是解决一些公共政策的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那么在过去，包括在80年的时候，社科院它在这方面，它你到现在也是，你顶多只能说有一些所或者有一些研究室、有一些研究项目具有这种所谓这个思想库为政府政策决策提供建议的这么一种这个作用啊，但毕竟还有相当的一些研究所，他们有的甚至你那个按它定义，那就是和你和智库和思想库是不相干的啊。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习近平这种讲话呢，我认为他不是在抬高中国社科院他这个地位，相反倒是一种贬低，把它变成纯粹这种为这个党和政府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么几十年来，在特别是在近期以来，中国社科院即便在扮演思想库这一方面做的也很欠缺，它更多的呢是扮演一种传统的中共的一些宣传部门啊，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提出各种各样的选项，而是为政府的已经公布的政策做论证、做辩护，那么这个角色就更等而下之了。
是的，好的，谢谢胡碧贤给我们做非常这个精辟也非常这个精细的分析啊，从以前到现在社科院的严格，到习近平的时代社科院的角色。那在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胡碧贤也提到，就是社科院的严格里面很多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角色也都变了，从以前提供一个思想库的一个角色，到现在变成是为官方的政策背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在这个前一阵子，在5月17号，根据报道，社科院的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他在合肥的第10届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上，他说了这些话。他说，中共当局比较强势，房子想拆就拆，在这一点上，印度、美国和日本都对我们羡慕的要死。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你自己从社科院出来，当年社科院的专家会讲这样子的话吗？为什么会现在社科院里面有这样子的所谓的专家？那么社科院能够进入里面的现在的基础跟标准到底是什么？张先生，
现在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官僚化的这个学术官僚，所以那个像说这一类的话，其实就根本不配作为一个学者了。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啊，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样的话，究竟是这个出自就是内心要捧场，还是呢是一种反讽。那我们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种反讽，因为这种说法太荒诞了。但是呢，你很难这个现在很难这个就是说不用这样的思维。为什么呢？整个这个体制现在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跟这个胡明先生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吻合。就是他虽然啊有庞大的机构，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是42个研究所，然后呢是这个104个这个学会，然后还有88个研究中心。啊，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还有几十家的这个学术刊物，差不多每个所都有。但是呢，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没做事情啊。他当然这个，比如说“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他肯定是研究各国的国情，然后呢，为这个领导拍脑门的这个决策，他做配套。所以呢，就是说由一个研究机构变成一个智库，就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它实际上变成一种工具了，就变成一种给这个领导决策的配套工具，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独立思考，然后来独立发言，提供这个，比如说也提供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呀，也发表一些学术研究的这个成果， 它不是这个路子，现在已经整个就变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这种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当然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邀请到北京来，这个担任这个所谓历史所的这个所长，他当时就是提出来，我要不就是要一个特权，就是不宗马列，啊，但这个当然他不可能实现，但是确实我们在80年代在这个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对马列有自由思考和自由批评发言的这种这种氛围，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有什么独立思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这也就导致就是中国的学术实际上走向衰败同时也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的这种不接地气。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荒诞的决策都是也有社科院的功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指望了。那你看以前社科院这种阵营且不说这个什么蔡元培这个他们这个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也不说这个49年以后，就说这个历任的院长，其实我列数了一下，实际上从这个前面几任啊，胡乔木、马洪，这个胡绳那个年代还可以，到了这个什么李铁印、陈奎元、王伟光，这就等而下之了。最后就变成一些不学无术的这些官僚在管理一个学术机构，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办得好？再有，你再看看这些学部委员，50年代是什么阵营？到70年代、80年代，都还可以，甚至到本世纪初，那个学荣誉学术委员的这个名单看起来还是很有这个，就很有水准。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对这个社科院的人事的严格有很深的感慨啊。那我们现在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来电，跟他们做一下交流。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那个，我觉得张立凡说的挺有道理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他，那个就是社科院现在就是，就是中央那个什么智囊，他现在就是。哎呀，就是看，哎呀，这社科院到时候能为这肯定给做，这成了党的工具了。
好的，谢谢这个河南。
我就想就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是江西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邓先生您好，您在线上，请发言。哎，可能邓先生的这线路有点问题哦。不过我们线上呢，同时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上有很多的网友在发言跟发问，我们来听一下或看一下我们的看法。首先呢是竹林七贤这位网友，他说呢，在中国可谓无处不党的，如阴魂不散。以前中共老批民国是党国，现在居然不批了，原来中共治下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党国。接下来一位网友叫刘汉，他请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张先生，现在社科院的专家都是哪些人，什么人，社科院的贡献有多大，为什么会连飞机发动机都研究不出来，社科院跟中科院里面的人都是什么人，都研究了什么，经济是社科院研究的问题吗？另外一位是这个 Tongsunet Lau 先生，他问的是，面对现在无处不管的管控，年轻人应该怎么办？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还问说，社科院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这个造飞机肯定不是我们社科院的，这个社科院的事。
当然。
但是你要看，就是说，我刚才讲到了学部委员，那50年代学部委员都是什么人？陈元、马寅初这个陶孟和，这个陈寅恪， 啊，这个陈王道什么这个范文澜，都是这个水准啊，也有像这个，什么这个薛暮桥、侯万炉，啊，这个吕书香，这都是大家啊。这个但是你到了这个2006年还选了一波，那一波的阵营应该说还是很整齐，啊，但是当然已经不如前面。现在的这个社科院的阵营，我是真的不了解了，啊，我也没办法来评论了，我只能说呢，这个中国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大师，啊，如果是一个党化的这么一个机构，它也不可能聚集什么大师了，所以这个中国没有大师，啊，这一点，这种历史命运，实际上就是。啊，就是跟这个社科院的党化马列化有很大的关系。
是，
啊，这个是这个中国思想界的一场灾难。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分析。那我想接着请教胡平先生啊，刚才您也提到说社科院的很多的角色，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说，去年媒体报道说社科院被要求要信党信马，要批判西方的公民社会、西方的宪政、西方的新闻自由。那么同时呢，这次这个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在五月的时候也说了，社科院已经建立了18个专业化智库，包括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经济金融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国际问题研究、边疆研究等5大类的智库，而且最近还批中国教育部还批准了社科院跟共青团要来合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我想请一下胡平先生，办这个大学还有这些智库，到底这个中共的用意是什么？那他希望能够对这个中国的学术思潮，甚至于他们跟外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嗯，
他整个就体现在那句话。就是姓党姓马啊，就体现在这句话上，这样子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社科院，当然也包括他的将要办的所谓社科院的大学，变成了一个那个宣传机构，变成了中宣部啊。那么因为按理说，即便按照这个共产党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他设计的这个制度架构，那他也还是承认了这个理论研究部门，毕竟和宣传部门是有区别的。那么在理论研究部门这一方面呢，那这个相对来说，那对思想的控制要宽松一些，要允许读者那个学者们进行至少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因为这才谈得上的研究嘛，否则你的结论都是现成的，结论已经摆在这，已经成了研究的一个前提，那么谈不上研究了。那么他现在强调所谓姓党姓马呢，其实就强调就这一点。那在这方面，他不但和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即便和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这个差别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在90年代，在本世纪初呢，中国的这个学术界还出现了一种相对的所谓这个繁荣的局面，各种主义都很多。啊，什么谈自由主义的啦，什么这个新左派啦，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很多。尽管这些谈法当时还是有相当大的那个局限性，但是毕竟呈现出一个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多姿多彩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也就说明在当时呢，当局呢，他就是以对这方面的他的限制还并不算太严格，太严厉。那么到了今天呢，他显然对这个就限制的更严厉。现在当局就是哪怕是我们发现。哪怕是你替他辩护的这种理论、这种思想，如果你不用他的语言、不用他的话语系统，那他都是不喜欢的啊。所以这一次他限制就格外严格。而问题是呢，现在他这种限制又和毛时代不一样。在毛时代的时候呢，那至少当局所说的那套理论和他实际所做的呢，这个大体上是一致的。嗯，也就是说，当时很多人还真信他们说的那一套。而到了今天呢，谁都知道所谓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灵光，没有什么人信，包括领导人自己，他们自己也不信。因此呢，现在他们要求所谓姓党姓马呢，那就更明显的表现出一种这个把这个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一种工具，当成一种为政权服务一种这个论证的一个工具，这么一种倾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包括他所建立的这个社科院大学。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那在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是已经是比80年代乃至比90年代都有很大的退步。那么他要建立的所谓这个 大学，我相信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很可能呢比那些还要糟糕。
是，那最后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社科院，您刚才也讲了，里面的专家的这个情况也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那么社科院的这个角色呢，也从以前真正有思想化提供这个政策的辩论跟思考呢，也跟现在是等于是给政府做背书的一个动作。所以到底社科院还有没有一个存在的必要？它存在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张立凡先。
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它肯定是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呢，这个它可以为这个政权服务，那这个必要性肯定是存在的，所以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亲自写信来这么肯定他们的成绩，那就是肯定这个社科院这些年来的几所为几所思潮、几所路线的服务非常有效，啊，那你像这个，我这个王卫光他最著名的业绩其实就是。他重提阶级斗争，啊，当然这一点呢，他是拍错了马屁，所以呢，他本来可能想混一个，一般社科院院长他退休都能混一个什么政协副主席之类的，但这次我估计大概是混不上，而且这个社科院还搞这个马列工程，不用说了，反宪政，哎，反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些事儿都是。这些个荒诞的事情都是他们搞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没有思想内容的所谓研究，啊，也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是呢，这个学术腐败其实是非常严重，啊，比如说这个各种项目的腐败，啊，比如说这些个当权者自身的腐败，啊，像这位院长大人。他在他老家用社科院的钱，大概这个经费建了一座宾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指定大家都要到那儿去开会，因为这个据说这个宾馆的经营者是他的亲戚，啊，所以这一类的啊，这个学术腐败加上这种财务上经济上的腐败都。也在社科院也是体现出来了，那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你说社科院有存在的必要吗？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来看，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它跟一个僵尸也是差不多。但是呢，当然你不能说里头所有的人素质都不好，你也不能说这些人他没有水准，只不过是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很多研究人员他们的这个能力，他们的思想不能自由，他们的能力也不能发挥。
是，
啊，至于说跟共青团合办一个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这个本身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这个手段，那就是要切断这个团派的这个他的团派干部的一个培养基地，因为他把这个青年政治学院。合并到这个社科院去办这个中国社科院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削弱团派的一个政治措施，
好的，
政治举措，但是呢被解读成是一个一个如何这个要盖过清华北大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壮举。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给我们做了分析，张先给我们做了分析，而且最后这个部分呢，那个讲到大学部分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日后还有机会再来讨论。那么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并且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还有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聚焦中国的情报系统，中国是否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以及新的国家情报法将赋予情报系统多大的权力，请在每天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也欢迎您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